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神若真的存在，那向我显个灵，我就信他。主耶稣曾经斥责过这种人，因为知道这种人的心刚硬，纵然有再多的神迹，他们也不会信。正如出埃及记中的法老王，心硬如铁如石，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神为敌。想象一下，突然满河的水变成了血，满地满屋子爬满青蛙，人和牲畜的身上都是虱子和散发着浓臭的疮，漫天飞舞着苍蝇蝗虫，斗大的冰雹炸死人和无数的活物，还有连续数日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黑暗，为死人哀哭的声音响彻云霄。多么恐怖的灾难大片也不敢这么拍吧。然而法老王用他刚硬的心引来一次又一次的奇灾大祸，看着百姓遭灾受苦，他也不为所动。直到他自己要继承王位的长子也被灭掉，包括每个臣民的家庭都在同一天死掉长子和头身的牲畜，他才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迫不得已按照神的吩咐放神的百姓离开为奴之地。书中记载的每一个灾难里都在重复地讲这样一句话，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于是有人认为，那些掌权者迫害辖制上帝的选民，是因为上帝让他们的心硬，要怪就怪上帝。但原文真正的意思是，耶和华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神会任凭人，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因为上帝造人已赐给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包括今天这个时代，神已通过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借着他的话语圣经和他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罪人受死复活，完完全全将自己启示给人，叫人的良知无可推诿。但人都有权利选择信或不信上帝是真神，也都有权利决定要不要认耶稣为生命的主。人若硬着心不信，那被上帝任凭刚硬的结果是比眼见的灾祸还要可怕，比法老的结局还要糟糕。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章21节到4章26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3章21到22节就讲述了神告诉摩西，神会和摩西以及以色列民同在，并且使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而且呢，以色列民将会夺去埃及人的财物。这个应许在出埃及记的12章36节就得以应验。那么由此可见，神他是守约信实的，真正恩待以色列人的其实不是埃及人，乃是神。出埃及记的3章是神向摩西说话，借着异象和启示来使摩西认识到神的本性。那么接着出埃及记的4章就延续了摩西蒙神呼召的故事。4章1到26节就讲述了神教导摩西经历神话语的全能。神要摩西回到埃及，用奇妙的方式来处理摩西的忧虑。摩西内心有很多问题，他需要克服很多障碍。面对摩西的每一次拒绝，神都给他一个答案。摩西觉得他不适合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就找出了好几个理由来去推辞。首先，摩西担心以色列民不肯听信于他，于是神就赐予摩西象征权柄的杖。那么接着，摩西就找借口说啊，自己笨口拙舌，他不愿承担使命。那么神就答应让摩西的哥哥亚伦来去担当代言人，并且承诺会赐予他们口才，并指教他们当行的事。于是呢，摩西就回家禀告并且辞别岳父，然后带着妻儿出发回埃及。在路上，神突然要杀摩西，原因就是摩西没有遵行列祖跟神立约的印记。那么紧要关头，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为儿子行了割礼，神这才放过摩西。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诫命和旨意，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都是何等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4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的4章27到3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神解决了摩西所担忧的问题之后，那么现在就为摩西预备同工，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神向亚伦说话，吩咐他去迎接弟弟摩西。圣经对这件事的记载虽然很简短，但却彰显了神的大能。亚伦顺服神的吩咐去找摩西，并且遵照神所说的行神迹传神谕，以色列民立刻就相信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亚伦的命令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亚伦他并没有像摩西那样的再三推脱，而是立刻遵行。亚伦的个性在此就显明出来，他没有很强烈的个人主见，他也不是一个很深思熟虑的领袖。亚伦既容易顺服神，也容易受他人左右。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32章的记载，他没有坚强的勇气来阻挡犯罪，也没有胆量去承担罪所带来的后果。亚伦迎接弟弟摩西是在神的山，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何烈山，因为出埃及记的3章1节就提到摩西就是在这里蒙神呼召的。我们看到出于神的引导，亚伦在协助摩西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之前，有机会来到这里去敬拜神。尽管摩西是弟弟，亚伦是哥哥，但圣经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是按照摩西和亚伦这样的次序，也就是摩西在前，亚伦在后。为什么呢？ 因为摩西才是神所拣选的领袖，而亚伦只是跟随者、协助者的身份。出埃及记的第三到四章主要是讲述了神在何里山呼召摩西，因为摩西的不顺从，再三的推脱，神不仅承诺会和摩西同在，还为他预备了帮手，就是他的哥哥亚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摩西如何在亚伦的协助之下来行使神所赐予的权柄。从第五章开始，神就和法老展开了能力和智慧的较量，神降灾祸来对抗埃及的偶像。那么事实上，这是真神和埃及假神之间的较量。摩西离开埃及40年之后，他又回到埃及，这位拯救者现在准备拯救神的百姓了。摩西聚集以色列的长老来去找法老，提出他们的请求，法老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于是真神和埃及假神的较量就发生了。这些灾祸呢，并非毫无计划，大概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像这几次的灾祸一样，这些灾祸是具有严密计划和意义的，这些灾祸明显是针对埃及的偶像的。好，出埃及记的5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神就应验了他在出埃及记的4章21节向摩西所说的预言。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既不肯认识耶和华神，更不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那么于是神就在埃及地上来降灾，让法老知道神到底是谁。在出埃及记的7章5节，神把心里所想的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透过灾祸来拯救他的百姓，并且让埃及人知道谁才是真神。每一个灾祸都是针对埃及不同的假神的，埃及有上千座的庙宇，有上百万个偶像，3000多个假神。这些假神在埃及的宗教里边影响力甚广。埃及人不是傻子，他们有很多先进的科技，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在属灵层面上的能力比较强。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过去祖先所传给他们的基础。他们靠着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知识来构建他们现在的知识体系。提摩太后书3章8节，保罗说得很清楚，埃及人的假神拥有败坏人心的能力。他说，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埃及偶像的能力呢，是来自撒旦，撒旦给那些拜偶像的人能力来阻挡真道。神降下灾祸来对抗埃及的偶像，对抗法老，对抗撒旦，这是真神和假神的较量。好，出埃及记的12章12节经文说，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神揭穿埃及的神都是假的，神告诉以色列人，他是有能力拯救他们的。这些以色列人生长在充满偶像的砖厂里，神必须要告诉他们，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用简单的大纲来说明每一个灾祸，以便帮助大家来明白每一个灾祸背后的意义。当摩西和亚伦第一次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把杖变成一条蛇，那么埃及的术士呢，也行了相同的神迹。这说明撒旦他也有一些能力。在这之后呢，神就降下了10灾。第一灾就是水变成血， 记载在出埃及记的7:19-25。埃及土地之所以肥沃，就是依靠尼罗河的灌溉，带来了肥料和水源。因此，这个河流对埃及的智慧之神来说是神圣的。埃及的智慧之神无所不在，在埃及无数的图画中都可以看到这位假神。每年春天，当河流带来生命的气息时，埃及人就会举行宗教的仪式。当水变成血的时候，它带来的就不是生命，而是死亡。埃及的术士用他们的巫术也模仿了这个灾祸。好，第二灾就是蛙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8:1-15。其中一个最美丽的寺庙所供奉的就是丑陋的蛙头女神，杀害神圣的青蛙就是亵渎这位神。那么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你的房子里头、床上、食物里头、脚底下每个地方都发现青蛙，你可能都想要杀死他们。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青蛙是神圣的。那么术士呢，同样也模仿了这个灾祸，这象征他们也能够用巧妙的手法或者是魔法成功的来行人眼中的神迹。好，第三灾就是狮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8:16-19。埃及人敬拜掌管土地的神，但是神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对于土地神来说，神圣的土地现在就变成他们所厌恶的对象了。法老并没有要求取消这个灾祸，埃及的巫师无法复制这个灾祸。他们似乎在承认，降下这个灾祸的神比他们埃及的神要伟大的多。好，第四灾就是苍蝇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8:20-32。有些人就认为这一大群的苍蝇呢，实际上就是指一大群的甲虫。埃及有甲虫之神，你也可以在埃及人的坟墓上边发现甲虫，或者是称之为圣甲虫，它们代表的就是永生。这些甲虫对太阳神来说是神圣的。好，第五灾就是瘟疫，记载在出埃及记的9:1-7。瘟疫是一种发生在牛身上的疾病。埃及人建立的第二座最大的寺庙，他们所敬拜的就是一只黑色的公牛。你可以这么来说，这个灾祸就是埃及人被迫的去敬拜一只生病的公牛。好，第六灾就是生疮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9:8-17。埃及所有宗教的祭司必须没有污点，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上必须是没有记号或者是伤疤，才能够在寺庙中去服侍。因为所有的祭司身上都长满了疮，在那段期间，他们要停止在埃及寺庙中一切的敬拜活动，没有一个祭司能够服侍。那么，这是对埃及所有宗教的审判。好，第七灾就是冰雹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9:18-35。神证明他有能力可以降下冰雹，而埃及天宫的女神在他掌管的领域中却无能为力。好，第八灾就是蝗虫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0:1-20。蝗虫的审判是对抗昆虫之神的，昆虫之灾代表着农作物都是被咒诅的。在约珥书和启示录中同样可以发现神审判的证据。好，第九灾就是黑暗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0:21-29。神他用黑暗之灾来去对抗埃及人所敬拜的太阳神。那么在埃及的废墟之中，最常看见的符号就是太阳圆盘，黑暗之灾就代表太阳神完全的失败了。好，第十灾就是灭长子之灾，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12-30。那么根据埃及的宗教，长子是属于埃及的神，那么换句话来说，神就杀死了本来属于埃及神明的长子。神教导埃及人耶和华是谁，神告诉法老只有耶和华才是神。那么神也告诉法老，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到旷野去敬拜神，因为以色列人愿意敬拜他们的神。好，这是很严厉的审判， 灭长子之灾就让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们就得到了自由。我们要明白，神在埃及降下的灾祸呢，其实都是有目的的，这是很重要的。神他向埃及的假神发出挑战，而且战胜了他们。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埃及地上拜偶像的行为是多么的盛行，但是神透过以赛亚预言说，有一天在埃及的每一个偶像都会消失。今天埃及是一个回教国家，是不许有任何的偶像的，所有的偶像都不见了，就像神所预言的一样。简单分析了实在之后呢，我们就回到出埃及记的第五章，这是神与法老较量的开始。神也对埃及的假神来宣战。出埃及记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在旷野向神献祭，这是以色列人要获得自由的第一步。摩西和亚伦并没有匆匆忙忙地跑到法老面前对法老说，容我的人民去，我们要离开埃及，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他们只是要求到旷野去敬拜神。好，那么现在请注意法老他的反应。出埃及记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好，容我的百姓去，这句话意思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神借着摩西的口已经明确地告诉法老说，神的百姓只能够敬拜独一的真神，因此必须离开埃及这个拜偶像之地。可惜法老他的心刚硬，既不认识神，也不允许以色列民去敬拜真神。法老说，耶和华是谁？那么这是今天最好的问题，因为你必须先知道耶和华是谁，那么神才能够拯救你，使你得到自由。法老他提出两个很明确的声明，第一就是我不认识耶和华，第二我不让以色列人走。不过在不久之后，法老就会认识到以色列的神，而且是在神降下灾祸之后他才开始认识神的，到时候他就不得不让以色列人走了。出埃及记的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那么他们要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要说的就是神要我们去敬拜他，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来做，那么将来是难逃神的审判和罪责的。出埃及记的五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他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摩西和一起来的人跟法老讨论，他们感到不安，想要离开埃及。法老看出了问题，就叫他们回到砖厂去。不但如此，法老还增加了他们工作的难度。出埃及记的五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说，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就认为以色列人呢想要休假。法老想，如果让以色列人休息的话，他们就不会认真的工作了。于是法老就决定不再给以色列人稻草，逼迫他们做相同数目的砖块，而且还要自己去捡稻草。以色列人每天工作的分量就增加了，所以必须呢要更加卖力的工作。出埃及记的五章十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成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他们临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以色列百姓就责怪摩西和亚伦，让他们的负担加重了。他们就指控这两个人帮了倒忙，使情况变得更糟，让法老找到借口来加重他们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艰难。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查考，我请大家要提前阅读，以便熟悉这第六章的内容。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文学家 C.S. 路易斯把疼痛比作为上帝的扩音器，他说，当我们快乐时，上帝向我们细语，向我们的良心说话，但却借着我们的痛苦大声呼喊。疼痛是上帝的扩音器，要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如今的时代灾难频繁，整个世界就好像是被罪恶掌权的埃及地。神透过苦难灾祸向人发出警示预告，但人若是装睡不醒，继续活在黑暗中，铁了心要拒绝神到底，那结局会怎样呢？圣经早已给出了答案。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